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呢进行第五章香舍六妙门。香舍的意思就是互相含舍，每一门都互相含舍其他的五门。所以属习来说的话，属门它同时含摄了其他水止观环境。所以这一章最主要是以两种相摄来说明每一门都含可以含摄其他的五门，所以它有两种含摄，两种相摄。那第一种是自体相摄，自体就是本身的意思，就是说本身可以含摄其他，所以六妙门六乘六是一共三十六妙门。譬如说你在修属习的时候，就可以任运的含摄随止观环境五门在内。怎么说呢？就譬如说，当我们在调心修属习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属门。你从一数到十，一数到十，这个本身就是属门。那你心要数的话，一定要随着呼吸，对不对？因为你是数呼吸嘛，吸进来吐出去数一，吸进来吐出去数二。所以你心要数的话，一定是随着呼吸，所以是随着呼吸而数，这个是随门，所以它就含摄了随门在里面。因为我们说随习就是什么，心念跟着呼吸走，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数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随着呼吸来数习，所以它本身其实就含摄了随门在里面。那属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止息我们动乱的心，所以它有没有包含止门在里面？也有，对不对？所以你数一数也能够得止，属习本身就能够得止，只要你数到什么止息动乱的心，这个时候就能够得止。所以属习本身它也可以含摄止门在里面。那属习的时候呢，能数的心、所属的数字还有呼吸，你都了了分明，这就是含摄观门在里面。因为观就是有那个观察的智慧，了了分明你能数的心、所属的数字还有呼吸，这三个你都非常的清楚。一面在数息，那这三个呢心中了了分明，就是有这个观察的智慧在里面，这个就是含摄观门在里面。那如果数一数心有散乱啊，攀缘这个五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五欲是虚狂不真实的，心不受影响，把心收摄回来，回到那个属习上，这个就是环门啊，这个就等于是含摄了环门。就是心散乱了，攀缘外境，或者是着在那个五欲的境界上面，那当下了知五欲是虚狂不真实的，然后把心怎么样收摄回来，再继续的数，这个就是等于是包含了环门在里面。那当我们数习数到身心非常极静的时候，非常极静的时候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时候已经远离了五盖还有出众的烦恼的尘垢，它的垢染，五盖是垢染，出的烦恼是垢染。当下因为你身心非常的极静，当下是远离五盖还有出众烦恼的垢染，当下你的心是清净的，这个就等于是含摄了净门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光一个属习其实它同时包含了其他的五门在里面。 那其他也是一样，其他的水止观环境每一门也都是含摄其他的五门，所以我们才会说它六六一共是三十六门。这个是属于自体相摄的部分，就是说它自己的本身就已经含摄其他的五门在内，这个叫做自体相摄，本身含摄了其他的五门。那另外一个相摄我们叫做肾境相摄，那肾境什么意思呢？就是向上提升的意思。那相摄就是一样是互相含摄，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巧修六妙门，就能够向上提升，互相含摄其他的妙门。这个重点在巧修，就是善巧的修习。你只要一个修得好的话，就可以向上提升而成就其他的五门，好，这个叫做肾境相摄。我们举例说明，譬如说你如果修属习修得好的话，就能够向上提升而生出其他的五门，就是你光修一个属习，但是可以成就其他的五门。譬如说你调心属习，你开始调你的心从一数到十，心不分散，这个就是属门，这个是属习嘛。然后当你数到很好的时候，就是数到心很寂静，你能够一面属习一面很清楚的觉知，你的心虽然在属习，但是同时你可以非常清楚的觉知你这个习是从哪里进入，然后经过哪里到哪边为止，然后再从那边什么一路再从鼻子吐出来啊。譬如说你可以当下很清楚的觉知你的习是从鼻子吸进去，经过喉咙，然后心到达小腹，然后吐的时候是从小腹，然后经过心、喉咙、鼻子吐出来，一面数息可以很清楚的觉知你息的出入的那个路线都很清楚，这个就是随门，对不对？随就是你的心念跟着呼吸，这个就是说你数息数到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说向上那个升进嘛，就可以同时成就随门。从一数到十，从一到十数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成就数门。同时觉知习的出入，这个是成就随门，这个就是肾境相摄的意思，就是你数门向上提升，就可以相摄随门在里面，就是你在数中同时成就随门。那其他的也是一样，譬如说你当属习属到一心专注，这个时候你不但能够圆属习，同时也能够不起妄念，这个时候属中就成就止门。虽然你是在修属习，但是你可以同时成就止门，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属到一心专注，一心专注就是得止嘛。所以虽然你是修属习，但是你可以同时成就止门，属习还在，同时得止，也同样的关门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属习属到善巧方便升起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观察的智慧，可以同时观照身心习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无常生灭的嘛，所以它是不可得的。所以你在数息的时候，因为你的功夫已经非常纯熟，可以，所以你可以同时去关照你的身心息，它是什么？生灭无常、无自性的，它是不可得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在数息当中呢，成就了关门。因为同时有观察的智慧， 当下能够清楚的了知身心习不可得，这就是关门成就啊。那当属习属道，不但知道所观的身心习是虚假，同时也觉了观察的智，也觉了能观的心也是无有自性。刚才是有那个观察的智慧，观察什么？身心习不可得。那那个能观的心是不是也是真实的呢？不是。所以不但知道所观的身心习是虚假的，同时也觉了，也是如实了知能观的心也是不可得的，它也是无自性的。既然能观所观都不可得，当下就能够远离一切的念想，就是这时候不会再去攀缘什么境界，因为都是不可得的嘛，连那个能观察的智慧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返本还原。这个就是在属习中成就还门。那当属习属道能所双亡，因此了悟一切法的自性本来清净，这个就是在属习中成就净门。只要你属习属道能所双亡，当下很清楚的 了悟一切法的自性本来清净，这个就是净门嘛。所以你属习只要你功夫好，就能够成就其他的五门，这个就是圣境相摄的意思，能够向上提升而含摄了其他的五门在内。这个是以属习来做例子，其他的随止观环境都是同样的道理。好，这个就是第五章所说的相摄六妙门，有两种相摄，一个是自体相摄，就是他自己本身其实包含了其他的五门在内，那另外一个圣境相摄，就是说只要你的功夫纯熟，你修任何的一门同时可以成就其他的五门。好，这个就是大前提，就是你前面的六妙门要非常的那个滚瓜烂熟，就是随时都可以怎么样起观照，或者是随时都能够进入属随止观环境。所以它是随着你的功夫不断不断的向上提升，理论向上提升，境界也向上提升。所以只要能够善巧修习这个六妙门呢，就一定能够证得，不管你是禅定也好，智慧也好，都能够成就而证入三乘的涅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说六妙门它非常殊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属习就可以属到正果，所以叫做妙嘛。我们前面解释过六妙门，那个妙就是涅槃的意思，任何一门都可以证得涅槃，而且是三乘的涅槃，从小乘的那个声闻乘缘觉乘到大乘的都可以证得果位，就是看你的发心啊，那个根性啊，还有解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正果。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六章通别六妙门。这个通就是共通的意思，那别呢是差别，就是你今天修妙门，不管你是凡夫也好，外道来修也好，或者是你是那个声闻来修，或者是缘觉来修，或者是菩萨来修，会因为你的用心不同，根基不同，解慧不同，因此所证的结果或者是所证的涅槃也会不同，这个就叫做通别六妙门。 就是共通来修六妙门，结果却有差别，或者是正果却有差别，这个叫做通别，共通来那个啊，修的都是六妙门，但是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是因为第一个用心不同。那什么叫用心不同呢？就是说你的发心不一样。譬如说，虽然对佛法的了解是相同，但是发心不同。譬如说，共同大家共同来学习四谛法门的话，因为四谛法门是最基本的嘛，苦集灭道是最基本的。但是在思维苦谛的时候，小乘人呢，他会只想到自己的苦，但是大乘人会不忍众生苦，他想的都是众生的苦。所以同样的修啊，那个四谛法门，但是他的发心不同，一个是想到自己，一个是想到众生，一个一心一意为自己解脱，一个是希望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这个是发心的不同，这是用心的不同，第一种情况。那什么是根基不同呢？就是每一位众生他的根基不一样，有的是凡夫的根基，有的是外道的根基，有的是声闻的根基，有的是缘觉的根基，有的是菩萨的根基。所以从凡夫外道到小乘大乘，从凡夫到圣人，因为根基的不同，所以他们同样修六妙门也有不同的结果。那什么是凡夫的根性呢？一般来讲，这种五种根性，刚才我们讲的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凡夫是属于最钝根的修行人。他也许是佛教徒，也许不是佛教徒，可是他今天来修六妙门，因为根基的不同，所以他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你问他说为什么要学打坐啊，他就说为了身体健康，因为听说打坐之后不但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精神饱满，然后注意力集中，他是为了练身体然后来学打坐。这个是凡夫根性，他会为了自己的健康来学打坐。或者是你问他为什么要打坐，要学这个法门呢？因为我心很乱，烦恼很多，我为了我的烦恼然后来学打坐，因为人家跟我说打坐可以止息一切烦恼，所以他是为了自己的烦恼然后来学打坐。这是凡夫的根性。还有呢，他听说很多禅定的境界，种种哇神通啊，禅定可以发神通啊，或者是禅定可以证到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个别有什么境界，哇，他听了心生好药，哇，如果我可以证得这些境界有多好。所以他是为了自己想要证得这种种禅定的境界来学打坐的，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自己就对了，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就是为了自己的想要调伏自己的烦恼，要不然就是想要证得种种的禅定的境界，开发神通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佛说凡夫根性来修止观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会成就魔业这样的结果。成就魔业为什么呢？重点就在凡夫贪着生死，凡夫都很怕死，所以他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那个心，或者是为了自己想要求的种种刚才讲的那个禅定的境界，他如果这样一心一意的来修属习，真的让他证到一些禅定，譬如说他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四禅八定的话呢， 因为他贪着生死的缘故，所以他会着在这种种的境界上面。凡夫就是不但很怕死，而且非常的执着嘛。所以变成说，他今天来学打坐的结果，就是成就魔业的原因，就是他一定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所以我们听到那个，因为打坐会发生的状况，都是属于凡夫的根性才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太执着了。他打坐就是我们刚才讲，不是在搞身体啊，在搞腿啊，搞气脉啊，就是都在那个身体的感受上走，着重在这上面，然后执着的不得了。所以一有什么情况发生，哇，他就好紧张。然后完全不了解修禅定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是为了开发空性的智慧，是为了解脱，是为了帮助众生解脱，从自己解脱到众生解脱，你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可是他不是，他就在搞自己，整天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转，所以我们才会说他成就的结果就是魔。他如果着在种种的禅定境界上，也是什么，也是着魔嘛。所以他很容易着魔的原因就是着他的心魔，因为他的心不但贪生怕死，而且非常的单着在种种的境界上面，所以一有什么禅定的境界产生，他就着在那上面，紧紧抓住不放。所以不管怎么修，还是搞六道轮回。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因为得定而开发空性的智慧，而达到涅槃解脱。所以我们说他成就的是魔业的原因在这里。这个是凡夫的根性。所以那个一学打坐，每天练习打坐，就一上坐就在想说我今天坐到身体舒服，这样就好了。他就坐上去，每一坐都希望身体有那个，不管是清安喜乐还是什么舒畅或者是气脉很通畅还是什么，他就是觉得今天坐得很舒服，这样就够了。或者每一座有不同的境界，这样就他就很满足了。这就是凡夫的根性。所以他今天来修六妙门呢，结果就是搞六道轮回。那第二种那个根基就是外道的根基。外道呢，它是属于立根的，比凡夫还要高明哦。因为我们知道四禅八定是通外道哦，所以外道他只要一心想要求禅定，很快就可以得定，因为他是立根的，他不会走迂回路，他会老老实实的怎么修他就怎么修，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证得四禅八定。可是他是为什么叫外道呢？外道的意思就是心行里外，或者是说他心外求法。所以他虽然功夫很高，可以证到四禅八定，但是他永远都不能够解脱，永远也没有办法开悟，或者是开发那个空性的智慧。所以他虽然得定，但是没有办法开发智慧。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邪见的关系。所以邪见修出来的一切就是叫做邪行，所以他所有的禅定都是属于邪行，都是心外求法。他不会反过来怎么样回归到自性当中，然后去明心见性，他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最主要他的邪见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因为他会落在四边，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他就是譬如像数息的话，他一上座从一数到十，他就开始思维了。思维什么？这个习是有还是无？它是有边还是无边？它是常还是无常？就在分析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分析，都落在四边。所以禅宗说离世俱绝百非，那个才是 才是真正的，哎，你有一点影子了，知道那个自信是什么东西。离四句就是这四句，有无亦有亦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你要离这四句，然后觉百非，百非就非就是不是。你说这个，你说，自心像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怎么样形容，那个都不是。你可以形容一百个，绝百非，绝对不是。你说出来的都不是，因为它离开了我们的心缘相嘛，言语相啊，语言相那个，然后那个语言相、文字相、心缘相，它是离开这些以后是不可思议的。不可以用心思，也不可以用言意，你的心是没有办法想象到那个境界，你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或文字去描述说它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禅宗也说，说是一物即不众，说它似是相似，说它好像是什么东西，那个就不众，就没有说众。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那个通通不是。所以外道它坏就坏到这里，它分析出来的结果永远是落在四边，所以我们说它没有办法开悟解脱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原来就我们前面练习六妙门的时候就练习过嘛，就是要练那个能数的心，所数的习它都是无所有的，对不对？然后能所双亡之后才能够恢复我们本来清净的自性。可是它不是，它数个习就开始分析了，所以能数的习它是有还是无，或者是能数的心它是有还是无，是常还是无常，就在那边搞这个了。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数到能所双亡，然后回归到自性，让我们的那个清净的自性现前，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的邪见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因为他心行里外，他的心呢是行在那个里外，那个里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般若，或者是诸法实相，他心是行在这个真理之外，所以我们叫它外道，或者是说他那个不返回来去找他本来清净的那个自性，老是往外面去找，叫做心外求法，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外道。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修行啊，学佛修行都在外面去找，那就是大外道，不要讲人家外道，自己就是外道。只要你不回归到你的自性当中啊，去找你那个本来清净的那个自性心的话，那都是在学外道法，修外道法。所以外道的根性呢，虽然它根性很利，但是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跳出轮回。所以外道的情况虽然跟凡夫不一样，一个是立根，一个是顿根，但是他们两个一样的是永远注定在三界生死轮回中，这一点是相同的。第三个是声闻的根性，这种根性的众生，他是为了自己求证涅槃，希望很快速的跳出三界，他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自己要求证涅槃，然后来修这个六妙门。所以他在数习的时候，那声闻就是以四谛为主嘛，好，所以他在数习的时候，他就同时观察自己的身心习这三个是苦的，这个就是苦谛。如果贪着身心习 以为真实的话，就会生烦恼，这个是属于极地的部分。好，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不能够贪着身心起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同时观察身心习是苦的，然后当下能够了知这个苦的自性是不可得的，虽然是苦的，但是它的自性是空的，苦的自性是空的，因为是因缘生法，那个只要是缘生法，因缘所生的自性都是空的，但是它根本是苦的。我们也讲过，思维苦地也讲过，只要在轮回里面都只有苦，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轮回的根本它是苦的，这就是苦地的范围。所以因为它是修苦集灭道四圣地，所以它现在在属习的时候它也一样的修四圣地。所以首先它就思维身心习是苦的，那如果着在这三个上面，哎，就会生烦恼，这个就是属于极地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就要了知苦的自性不可得，因此就不会生起烦恼，这个就是灭地。那明白这个道理是道地，所以他只要属习能够通达四地，就能够证得声闻道的果位。声闻称的果位就是能够证得阿罗汉，属习就能够证果，就在这里。他只要是这样子思维，他会因为属习然后就证阿罗汉。可是因为他发心是为了自己的涅槃解脱，所以他是属于声闻称的根性，他的根基是属于声闻称的，就是因为他是为了自己求证涅槃才来修这个法门，然后他主要修的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因此可以证得涅槃的果位，就是声闻称的果位。那如果是缘觉称的话，第四种根基是缘觉。那缘觉我们知道他主要修的是十二因缘，所以他现在如果在修属习的当中，他起观十二缘起的话，他就能够证得缘觉的果位，就是辟支佛的果位。那这种缘觉根性的呢，他喜欢一个人独处，不喜欢大众，然后不喜欢热闹，他喜欢寂静，所以他平常也不攀缘的，就一个人好好的修，独自的修，也不跟大众相处，然后也不跟任何人攀缘。他喜欢躲到哪里去呢？深山里面去，最好是没有人到的地方。好，去干什么呢？接触大自然，然后观察大自然。好，所以他会看，哎呀，秋天那个叶子开始落啦，然后春天花开，然后又花谢啊，然后那个树木又开始冒新芽，春天绿意盎然，然后到秋天又变成什么枯叶子，然后落下来。他因此悟到什么道理？是无常的道理，花开花落。每天接触大自然，他观察的就是生灭无常，因此他就可以悟得圆觉的果位。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独觉，他就是这样子自己就可以觉悟了。所以不管有佛无佛出世，他都可以证辟支佛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性。那现在他来修属习，那他就知道属习的念他是属于十二因缘的有。那有缘什么？有缘取，取缘爱，爱缘受，受缘触，触缘六入，六入缘名色，名色缘事，事缘行，行缘无名，就找到根了。一切都是从无名发生的，所以他现在来属习呢，也深深的了知属习它是 属于因缘法，因为他深观因缘嘛，他就专门观察事实的变化，然后明白无常的道理。那现在他属习也是同样，他就知道属习他也是属于因缘法，只要是因缘所生就空无自性嘛，就是很快更新很厉很快，属习习也是空无自性，所以就不会着在任何的境界上，他只要保任功夫，保任一直保持，只要一切因缘所生无自性，习不可得，他就可以证得圆觉的果位辟支佛。这个是因为他是这样的根性，所以现在虽然来修属习呢，他也能够因为属习而证得这个圆觉的果位。那第五种根性就是菩萨的根性。为什么会来学天台直观六妙门呢？我是为了众生来修的。所以菩萨的根性他是念念都是想到众生，我赶快成就直观啊，我才有那个定慧力来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今天属习就要属到什么明心见性开悟成就佛果，这个是我修属习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道，这种就是属于菩萨的根性的。所以他在属习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同时了知这个习不是真实存在的，习进来土去就是什么，从一到十就是生灭生灭生灭嘛，一数完了二，就是一灭了然后二生嘛，二灭了三生嘛，所以然后习也是吸进来吐出去也是生灭，所以他不管怎么样观察呢，他可以在属习当中就了解习它不是真实的，就好像幻化的，一切法如幻，所以习也是如幻。这个习呢，你说它是不是生死？它不是生死。你说习是涅槃吗？我们也不能说习是涅槃。习既然不是生死，那要不要断生死？没有必要断生死。习既然不是涅槃，那要不要入涅槃？没有必要入涅槃。习不是生死也不是涅槃，所以没有生死要断，也没有涅槃要入，所以他可以在属习当中不得生死可断，也不得涅槃可入，所以他可以做到不住生死。住生死是凡夫的事，他也不住涅槃，涅槃是声闻缘觉小乘人要入的，大乘人不入涅槃，所以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心平等，他就有了这个平等的智慧，有这个平等的大智慧，没有取舍心，没有涅槃要取，也没有生死要舍，所以他就进入证到一个什么习中道，因为属习而入了那个中道，不落生死涅槃两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无住涅槃嘛，跟小乘的涅槃不一样。无住涅槃就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但是生死涅槃怎么样可以自在的出入，这个叫无住涅槃。所以属习菩萨的根性可以属到入无住涅槃，可以从入菩萨位一直到成就佛果都没有丝毫的困难。好，这个就是菩萨的根性可以证得最后佛的果位。所以上面举例说明的就是同样属习啊，但是凡夫跟圣人或者是大乘跟小乘虽然共通来修，但是有差别的结果。属习虽然同修，但是 他所得的果报却有差别，这就是通别六妙门的意思。那这是以属习来说，因为同样的其他修随止观环境都是一样的，好，每一个妙门凡圣大小乘的通别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任修一个会因为根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这是第二个，因为根基不同。那第三个我们刚才讲因为解慧的不同，解慧什么叫解慧呢，就是对佛法开解的智慧，就对佛法的解悟每个人不同，像同样上一堂课，但是每个人对佛法的那个了悟理解是不一样的。那现在也是大家同样的来修六妙门，但是因为解慧的不同，就是对佛法开解的智慧不同，所以结果就有差别，就是同样的佛理，但是认识却有浅深的差别。这个是指那个学佛修行人才有的，这个是外道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边讲的解慧主要是对佛法理解的程度有深浅的差别，那外道没有在里面，因为外道不了解佛法的内容。好，那这个就是第六章的内容。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这五种根基的人共通来修持六妙门，却因为用心不同、根基不同、解慧不同而有差别的果报，所以叫做通别六妙门。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是旋转六妙门，这个是菩萨修的，不共二乘凡夫。那这个旋转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菩萨善巧修习六妙门，就能够旋转出六度四摄等等一切大乘的功德。重点还是在善巧修习，只要你善巧修习六妙门，你就可以随修一门而旋转出无量大乘的功德。大乘的功德最主要就是六度四摄嘛，所以说它是不共凡夫外道还有什么声闻小乘，不共，只有菩萨独修的。那为什么不共声闻缘觉呢？因为小乘人也可以什么体悟那个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道理啊，他也可以证得涅槃啊。那为什么他修六妙门没有办法旋转出一切大乘的功德呢？就是因为他虽然证得空观，但是他没有修假观。所谓的空观就是他可以从假入空观，他修的是从假入观，就是明白一切现象界的虚假，因此可以进入空性当中，从虚假的现象界入空中，叫做从假入空观。这个假就是一切现象界因为因缘所生无自性空，这是假的啊。他可以在一切现象界当下去了悟他自性是空的，这个就叫做从假入空观。然后他入空中之后呢，就不再从空中升起无量的妙用，所以他就去入涅槃了嘛，他就不再去行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因为他没有继续修那个假观，假观就叫做从空出假观， 他已经证入那个空性，涅槃的空性当中，但是他没有从空中再怎么出假，再生出如幻的那个假有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因为修 六妙门而旋转出一切六度四色的大乘的功德的原因在这里，就是他没有办法从空中再升起无量的妙有来，虽然这个有是如假的啊、如幻的啊、是假有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二乘人没有办法旋转出一切大乘的功德原因在这里。所以菩萨他在证得空性之后呢，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一切众生也不可得，但是他不会单着在这个空性当中，而能够任运的升起大悲心，以六度四摄来度化众生，这个就叫做从空出假，就是从空性中任运生出大悲以度化众生。那为什么称为这个假呢？因为一切的善巧方便都是如幻假有的，所度化的众生也是如幻假有的，所以称为假。虽然他可以说一切法，但是他知道这个也是如幻的，一切法如幻。他精进勇猛要度的众生，一切众生也是如幻的。可是虽然一切自性是空的，是如幻的，但是他还是勇猛精进的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从他不会单着在那个空中，还可以怎么样从空出假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现在如果是以属习来说，修属习来说，他怎么从空出假呢？就是之前他已经证到了从假入空观嘛，他已经修空观，所以知道一切的现象呢，自性都是空的。所以现在在属习的时候，他就了知所属的习没有自性可得。可是虽然没有习的自性 可得呢，但是也可以同时成就习念，从一到十了了分明，也是可以啊。这个就是从空出假，就是习的自性不可得，这个是空，但又可以成就习念，这个是假。好，同样的，我也可以观习的自性是空的，同时呢，我了知四谛的自性不可得。然后呢，虽然四谛不可得，但是我可以通达四谛，了了分别四谛，然后为声闻的众生什么详细的来演说四谛法门，这个是从空出假。我虽然知道四谛也是不可得的，但是我不会因为四谛不可得，然后我就不说四谛了，不会，我还是要通达四谛，说给谁听？声闻称的根性的人听，让他能够很快的证得阿罗汉。所以同样的，也是在了知习的自性的是空的当中呢，我也同样的知道十二因缘不可得。虽然十二因缘不可得，但是我又能够了了通达十二因缘，为求圆觉乘的人来详细的说十二因缘的内容，让他能够解脱，证得辟支佛果，所以他不会落在那个空中，可以宣说无量的法门，可是当下都知道他自性是空的，但是又不会着在这个空中，还是可以演说四谛十二因缘。所以现在讲大乘的六度四摄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就我在观习的自性是空的时候，我同时也能够了知六度是不可得的。所以我在行六度的时候，不会执着说我在布施，我很了不起，我今天又布施了什么东西，我持戒精进很了不起，都没有。因为他了知六度不可得，但是不会因为哦六度不可得，然后我就不行六度了，不会着在这个空中，又能够了了分别六度，成就六度来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从空出假，就是从空性中呢生出大悲。虽然知道众生是假，六度是假，却又能够成就如幻的六度来利益如幻的众生，就是有这样的功夫，这样就能够旋转出一切大乘的功德，是这样子旋转出来的。这个是以属习来说，那同样的其他也是一样，随止观环境也都是每一个都可以旋转出六波罗蜜四摄等等一切大乘的功德来。所以这一章最主要是在说明六妙门的修持和六度四摄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说它是菩萨独修的，也只有菩萨才有这样的功夫，因为它可以从空出假。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就讲哇更了不起的大根性，大根性人修的观心六妙门。还有立根大士所修的圆观六妙门，我们明天来说明。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因为我们还要练习六妙门，越听越殊胜，所以我们一定发愿要好好的成就，但是是为了众生成就，那我们就有大乘的发心，就能够有那个开悟成佛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请两位师兄上来做示范。也是一样的，我等一下会下来，跟各位调姿势，所以不要吓到。好，各位师兄请起立，跟着两位师兄坐。好，我们先把那个什么腰带啊皮带把它松开，有的那个皮带太紧的把它松开，或者是衣带太紧的去把它放松，眼镜拿下来，手表如果太重了也可以拿下来，就是身上都没有觉得绑住的东西，或者会让你感觉紧紧的，因为等下气就会卡在那里，所以你最好是先把它松开，先把腿盘好，不管你是单盘、双盘还是散盘还是正襟危坐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手结定印。左手放在那个右手上，大拇指轻轻的相触，然后尽量往身体靠，然后放在刚才那个盘的脚的上面，肚脐的下面，手尽量往身体靠，然后摇动身体七八次，背脊打直，没有往前后或者是左右或者是偏斜都没有，两个肩膀也是平的，没有哪一边比较斜或者是比较偏，头 癌症，下巴往内收，接着吐浊气三口，鼻子吸气，然后嘴巴张开，慢慢吐气，同时观想全身阻塞的地方都随着气息打开，晦气也随着排出来，三次。舌头轻轻的顶住上颚，舌头不要用力，只是轻轻的放在牙龈的后方，这样就可以了。眼开三分。好，我们先从数息，吸气吐气之后数一，吸气吐气数二，从一数到十，然后回过头来从一数到十，如果数丢了还是数过头，就再回头从一开始数到十。那时候吸气吐气都是用鼻子，这样一直数到没有什么妄念了，就是出的妄念已经没有什么出的妄念，然后那个息呢也是维系到没有办法再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随息的阶段，就是心念随着呼吸进出，你只要把心念放在呼吸上，你就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进出的状况。心念放在呼吸上，随着呼吸进出，这样子慢慢的心念跟呼吸就可以合一，合在一起。你再继续的心息相依，它慢慢的心念跟呼吸都会好像停下来，止在一个地方。不管它止在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都是在那个地方吸气吐气，心念跟呼吸好像几乎要停止了，这个时候就是得止。如果得止之后你忽然身体打直，我们叫做有法持身，然后妄念不起，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欲界定。如果你继续加深定功，做到身心世界都消失了，这个我们称为未到地定。继续再做，如果能够升起清安喜乐，这个就是正出禅，我们称为正止，正到止这样的阶段。好，我们今天就练习到这里。从数息进入随息，然后得止。好，慢慢放松心念，离开你的所缘境，开口吐浊气三口，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的气散开三次。好，慢慢摇动身体七八次，动动肩膀，然后两手可以打开，头也动一动，脖子动一动，两个脚也可以打开了。先用两手摩擦全身的毛孔，好，两个手掌心摩擦热了之后，我们把它盖在两个眼皮上，然后睁开眼睛。 现在可以看你身上哪边有酸胀麻痛，就按摩那个地方。这个法门很简单，只要经常练习，有空就练习，有空就练习，其实它很快就能够得知。先熟悉，只要你前面把息调好，其实很快就没有什么呼吸可以数了，然后再把你的心念放在呼吸上，那很快就得止。那么明天再练习怎么踩，怎么从这个定中来起观。好，我们谢谢两位师兄的示范。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